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3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中闯出一条光明的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林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4日。我老伴是退了休的中学教师，邪党文化灌得太多，对神佛根本不相信，是典型的无神论者。尽管看到我的身体确实在大法中受益，但他也很难改变那僵化了的无神论观念。1999年720大法遭迫害以后，我老伴不让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怎么跟他说都不行，他看见我出去就骂，要不就说你别学了。那时我不懂向内找，但是我知道要想修炼就必须按师父的要求去做。我不和他争，也不和他吵，就是做好我该做的事，拿真相资料尽量不让他看见，放在楼下车库里，有时他发现就愤愤地说，我给你都扔了。我正念十足地说，你敢。结果他什么也没动。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给两个小伙子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还没记名，正从包里拿资料给他们，一只大手拍在我肩上，拽着我就走。当时我吓了一跳，以为碰上警察了，回头一看是我老伴，两个小伙子直看我。我说，你放手，你看那两个孩子还在等着要资料呢。老伴一下把手放开了，我就把资料给了两个小伙子，把名字记下来了。小伙子笑着说，谢谢你。我说，你们不要谢我，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救你们的，感谢我师父吧。小伙子说，好，谢谢大法师父，然后开车走了。等我发完资料回到家里，老伴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这样的事情不知多少次了，他遇到就骂，但是我就是不动心，时间长了他也不骂了，看见真相资料也不管了，在车库里还给我让出放资料的地方。老伴不修炼，不知道真相，他怕我遭邪恶迫害，才干涉我做大法的事。我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到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师父就把这一切都化解了，老伴就有所改变了。弟子谢谢师父。我一般都是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去小组学法。临近同修家晚上有学法小组，我也想晚上出去学法，担心老伴不让，所以很着急。同修说，那你就闯过这一关。我说好。有一天晚上吃完饭，我把家务都做完，我拿起书告诉老伴我想去学法。他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一边推我一边说，这家不是你的，你给我滚，永远不要回这个家，你不想过日子了，成天往外跑，白天出去还不行啊，晚上还要出去，你不想要这个家了，我也不想要你了，你走吧。我说，我也不是出去干坏事，就是出去学学法，不一会儿就回来，不耽误你休息，对你还有好处。 他一听转过身就给我一个大耳光，当时我就觉得头晕脑胀的，还没等回过神来，他已经把师父的法相摔在地上。我一边流着泪一边收拾，把师父法相重新粘好。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可是我们讲了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是呀，练功人不能和常人一样，得向内找自己。我想是自己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想问题，学法本身没有错，但不顾及老伴的感受，太自私了。虽然他一耳光打得我有些头晕脑胀，但是却一点不疼，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到学法小组跟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多学法吧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我恍然大悟，是啊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，排除干扰中都说了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我开始大量的学法抄法，渐渐的就明白一些法理，我悟到提高心性，为别人着想，宽容别人，做到真善忍，这不就是向内找修自己吗？我就静下心来找自己，一边找一边清理，不修口，怨恨，指责，看不上别人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抱怨，委屈，安逸，这么多肮脏的人心。还有一个最可怕的观念就是，我把老伴当成坏人，认为不可救药，而不是去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这不是在害他吗？成天救人救人，却把自家人往外推，难怪他骂我打我。他明白的那面着急呀，邪恶能不钻空子吗？我现在觉得真的对不起老伴，更对不起慈悲伟大的师父。师父，弟子知错了，请求师父帮弟子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和观念吧。当我转变了观念，回头修自己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中，老伴也变了，不像以前那样看着我，阻挡我。有一次，我们五个同修配合着开车，去几十里外的农村发真相资料，遭人恶告，结果除了司机之外，我们四个人都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。在派出所里，其中一个同修被家人托关系接回家了。因为我们三个都不配合邪恶，连夜被拉到市看守所里。路上我们一直发正念，清理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。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，不是来承受迫害的。我定住一念，12点就得回家。在师父慈悲加持下，在当地大法弟子发正念配合下，警察12点就把我们送回当地。因为每天我都按时回家给老伴做饭，那天老伴等到6点我还没有回去，急坏了，就开始到处找我。我让被家人接回去的同修捎口信，告诉老伴不用担心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同修7点多回家后，马上就到我家里告诉了老伴。老伴听了又开始大骂起来，同修安慰他也不听，无奈同修就走了。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多了，面对老伴不理性的魔性表现，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可能刚一进家门，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，你要承受过去了，你今天的功没白练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没有和老伴争辩，赶忙去给师父法相磕头，感谢师父慈悲呵护弟子，加持弟子正念解体邪恶迫害。老伴说，磕什么头，相都叫我撕了。因为没开灯，我也没注意，我抬头一看，法相真的没有了。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望着上面空荡荡桌子哭了。在邪恶迫害面前，我不害怕，坦坦荡荡为警察着想，可是在家里怎么就这么大干扰啊？老伴一次一次损坏师父的法相， 那不是在害自己吗？我不好，师父还惹你了吗？怨呐，恨呐，一起上来了，这个家我真的不能待了。第二天下午去小组学法，我就跟同修说，我想离开这个家，因为我不能让他一直对师父、对大法犯罪，三件事我还得做。可是一出点事，他就破口大骂，甚至大打出手，这样下去我也受不了。同修说，你修炼人受不了，你老伴能受得了吗？你不想一想，你走了，他怎么办？大法弟子在哪都是个好人，你一走了之，你能是个好人吗？那不是破坏法吗？你把他当作一个众生来救了吗？同修这番话我惊醒了，这不是师父让同修点化自己吗？怎么老是自己受不了，受不了的呢？还是为私为我，别无他路，这条修炼的路还得往前走，修自己，修出慈悲，为别人着想。回头想想，是自己把我要修炼，我要学法，我要做大法的事看得太极端了，把我看重了，没有真正的设身处地站在老伴的角度上去为他着想，还觉得自己尽了义务，尽了最大努力，对你够包容的了，够忍的了，大法真相我也跟你讲了，你不听，你不信，那后果是你自己选的。大法弟子的善没体现出来，更谈不上慈悲，不但不能救了这个生命，还把他推了一把。大法修炼是修成无私无我，成就为他的生命的呀。我在心里说，师父，弟子又错了。想一想老伴不可怜吗？被邪党文化灌输的理智不清，面对邪恶迫害担惊受怕，大法弟子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心里有底，一个常人怎么能有那么强的正念呢？何况他背后都是邪灵在操纵，在控制着。如果没有背后的因素，他也不可能总是这么不理性。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，人都有本性的一面，有善的一面，把他背后的邪灵因素解体清除掉，人的一面就会清醒。认识到这些，我就在学法发正念上加大力度，用法归正自己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，归正一切不符合法的变异观念，发正念彻底清除利用老伴干扰大法弟子修炼，证实大法的一切旧势力黑手、烂鬼、共产邪灵及干扰老伴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加持老伴明白的一面起主导作用，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，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选择。当自己真正为老伴着想，为这个生命负责的时候，自己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，真的从理性上认识到修炼是多么严肃。老伴也改变很大，不再阻拦我做任何大法的事了，有时我要出去还叮嘱我要小心一点，早点回来。向内找修自己是大法修炼中的法宝，只要遵照法去修炼，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什么都挡不住。在师父慈悲呵护下，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，真修实修自己，让师父少操一点心吧，这是弟子的真愿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的高境界行为是能感动人的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9日。今年神韵最后一个节目中有个情节，那个碰瓷的人把大法弟子讹了钱后，又被坏人把钱抢走，暴打致伤。他在求助时碰到了被讹的大法弟子，同修无怨无恨帮助了他，最后引导他走进大法。这个情节让我很受感动，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看弥勒日巴佛故事时，有两处触动颇深。一是他的叔叔和姑姑霸占了他的家产，他和母亲过着悲苦的日子， 他修炼后一次逃犯时碰到了他叔叔，他叔叔放狗咬他，他不计深仇大恨，发愿将他叔叔和姑姑渡出苦海。二是他不记恨那个用奶酪想毒死他的曹普博士，对这个大罪人慈心开导，最终使他皈依了佛门。救人和毁人就在一念间，修炼人在艰难的处境或被打压的环境下能想着别人，为别人好，这种境界能撼天动地。我虽说修炼了20多年了，但常为修不出这种境界而着急。大法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生命，过关中就在一点点地接近那个目标。跟同修交流时，我最愿听这方面的故事，也最佩服有这样故事的人。境界是生命的质量，灿如珠宝。其实身边每一个同修都有这样的故事，很令人感动。本地有个女同修，丈夫受恶党造谣宣传，反对她修大法。她被劳教后，丈夫跟她离婚，又找个女人。她回来后身无分文，丈夫把钱都给那个女人了，也不管孩子。她无怨言，靠打工维持生活。后来丈夫得了重病，那女人把她甩了。丈夫在走投无路时提出回来。儿子说，妈，别让我爸回来，他对你那么狠，你能让他进这个家门吗？同修说，妈是修大法的，不能往外推他。他说服了儿子，把丈夫接了回来，细心护理。丈夫有时还骂他，他说，我要不修大法，不会这样对你的，你对孩子和我做了些什么，我哪点对不住你。丈夫惭愧地低下了头。后来丈夫也跟同修一起学法，一起出去发资料。听到这时，在场的好几个人都哭了。还有个同修儿媳在外面有了外遇，儿子跟儿媳离了婚，儿媳羞愧，每次去婆婆家看孩子时都站在门外等孩子出来。同修主动跟儿媳说话，让她进屋，心里没一点隔阂。有一次儿媳站在门外等孩子，同修说，孩子进屋吧，中午来家里吃饭，做你最爱吃的火锅。儿媳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她儿媳跟别人说，我婆婆是世上最好的人。后来儿媳跟儿子复婚了。由此我想到了明慧编辑部的通告，通告对那些打压大法弟子的坏人确实震慑很大。听说有的派出所把墙上照片都摘掉了，怕曝光到国外。可是我们作为修炼人，应该用什么心态对待这个通告？这是提高境界的一个机会。我们要在这件事中修出大善之心，事情该咋做就咋做，但心不能沸腾，不能有解恨和出气的念，不能跟假恶斗的恶党一样。行恶者一个也跑不了，天理在那儿摆着呢。只是我们要通过每件事修出大法要求的高境界行为，一切为了救人。一点个人浅见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做好事上体现出的人心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7日。我是青年大法弟子，父母都是同修，最近在和父亲的配合上出现了一些情况。一，外地有一位同修被绑架了，父亲参与了营救同修。有一天父亲跟我说他在跟踪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明慧站内信箱突然无法登录了。我说我改了密码了。父亲说，哎呀，那我跟踪报道的案件进展情况好久都没发明慧网了。我心里一阵自责，感觉自己耽误了大事。然后父亲给我3个 U 盘，意思是把控高信拷进去。可是当时我心里仍在想着父亲给明慧网发的案件进展的事情，就没听到他让我拷贝到 U 盘，而误以为发给明慧网。我就把控告信发到了明慧网，结果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，说我不动脑子，一直数落我耳朵不知道听哪儿去了， 事后我回想，的确没有听到父亲让我把控高信考到 U 盘。二，父亲得到本地区大概3000个电话号码，让我录入电脑发给明慧网，以便海外同修拨打真相电话。我就开始了这件事情，心里非常重视，心想这可是相当于辛德勒的名单啊。可就在我录入1000多个号码时，电脑怎么都打不开了。父亲知道后也是非常生气，并且说，让你快点录，你就不听，不是告诉你赶快发了吗？录一部分就先发过去。我心里有点生气了，因为仔细想想，父亲并没有提到过赶快发，只是说赶快录，事后却全怪我，还发脾气。冷静下来后向内找自己，我发现自己非常听话，甚至不动脑子的听话。由于从小父母被迫害，流离失所，我深知要懂事听话，不让他们操心，所以长期就形成了一种放弃主见的状态，几乎就是他们说什么我就照做。从小父母对我要求非常严格，在我眼中他们非常强势，我为了躲避与他们的冲突，产生了保护自我的私心，所以也总是听话以获得肯定。可是随着慢慢长大，却发现这种听话根本达不到他们的要求，心里又产生怨恨。修炼后更是总想让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，完全没有主见，甚至经常求师父告诉我该怎么做，然后看到师父显现出来点化同修们，心里也非常妒忌，心里也想着让师父显现出来点化点化我，也好显示显示，这里还夹杂着不信师不信法的疑心。写到这里，我已无地自容，深感惭愧，可还是要继续向内找。细思这种听话的背后是逃避心、自我保护心、懒惰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依赖心、有求之心交织的结果，懒得动脑筋，怨恨他们不听我的看法，又有一种观念，就是所谓深知他们缺点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妒忌心，但由于长期不动脑筋，又不得不依赖他人，有求于他人。这些人心不仅体现在我与父母的相处上，还体现在我与他人的交往中，总是带着有求之心。在我与别人相处中，刚认识的时候，为了显示自己，有求于他人的认可，便总是隐藏自己的想法，不表达真实内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，我说不见得，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的主意识的习惯，你一闭眼睛就把自己的主意识放松了，没有了，你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。这种没有主见的背后，其实并不是无我的圆融他人，而是旧宇宙的唯私唯我，执着于自我的表现啊。为了求得他人认可，就总去看别人对自己的表现、评价、喜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开示，人家一条大道往上修，他都是些岔道，他修这个那个干扰，修那个这个干扰，都在干扰他，他已经修不了了。这么一找吓了一跳，从来没想过自己居然存在那么大的问题。平日里还总是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还可以，对待修炼不够严肃，学法不扎实，从而悟性无法提高。师父一直强调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，然而自己却陷入了与人比较的维护私心、妒忌心、攀比心等的人心漩涡之中，无法自拔。最近总是能意识到人心对修炼人的干扰，经常也与之抗争，但常常感觉力不从心，修得很苦。其实正是陷入了与之抗争中，把战胜人心当做了修炼的成果，把人心的位置抬得越高，他们的形象也就越大，一方面清除和否定他们，一方面却又给其生命。而在清除人心的顾虑循环中，不知不觉地浪费着时间，消磨意志，使我忘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。对于大法弟子来说，心性和对法的理解至关重要，真正同化法，不再陷入和人心的抗争之中，把那些人心看小看淡， 走师父安排的大道修炼，才是会修实修。再说下父亲两次的发脾气，最近学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，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。个人所悟不止显示心，在做好事时往往也能暴露各种人心。父亲营救同修，救度众生本身是在做大好事，可是却错用了发脾气的方式。想想自己有时也是急人之所急，表面上是为他，其实是在暴露人心，是被牵动的不理性，发脾气时是不善。修炼人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应该体现出真善忍的风度，一言一行都应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才是无漏。个人所悟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八万块钱的故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7月9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20年了，自认为对名利和亲情都看淡了，没想到更大的考验像巨大的海浪一样向我扑来，险些被巨浪吞食。幸运的是，在师父的法理指引下，我闯过了难关，思想境界升华了一大截，轻松美妙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描述，感谢恩师让我更上一层楼。事情是这样的，2017年5月，我原来所教的学生现已毕业，他的妈妈电话联系我，说他弟弟的孩子要到我们的学校上学，没有其他关系，只认识我。因为他们家的双胞胎儿女都在我这个班学习，我对俩孩子非常关心负责，又不求回报，他信任我，便求我帮忙找人办理。我告诉他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，办不了，经不住他再三的央求，我心软了，答应帮他找人办理。我侄女认识一个人，说能办理此事，费用8万元，并答应办不成退还全部费用。家长说不放心他们，但出于对我的信任，把钱打到我的卡上，由我转交我侄女，再让他转交办事人。给钱的时候是他们三方一起清点的，以后的事情他们自己联系。由于我对社会上的事情知道的太少，以为只是好心帮忙，与我再无关系，没想到这时已经落入了圈套。2018年9月，我突然接到学生妈妈的电话，说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没办成，找办事人退钱，办事人不露面，因钱打在我卡上了，钱是经我手出去的，这笔钱应该我赔偿。我一听就炸了，我没得你们家一分钱，平时对你们家孩子尽心照顾，使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，并且是他从百公里外打电话求我帮忙，我看他来回开车几个小时不方便，在他的哀求下才同意把钱打到我卡上，现在真是翻脸不认人，非要我赔偿他。他一家人就像疯了一样，什么招都使出来了，电话里说要到学校里威胁。我拨通了他女儿的电话，没想到他女儿更绝情，说他是学商法的，这个钱无论谁花的，只要打到我卡上就应该我补偿。这就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学生，会用法律对付他的班主任了，而且是一直关心疼爱他的班主任。我太寒心了，今后我还以什么心态面对我的学生，面对学生家长啊。我找来律师，律师也说这种事只能由我赔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实在是想不通，
那几天就像过了几年一样，吃不好睡不好。于是我坐下来学法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，不避开，不逃脱矛盾，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，你是清醒的，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，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，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取斗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，你在吃亏，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，提高你的心性，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，你能够超脱出来。师父的讲法让我豁然开朗，心里堵的那个大石头一下就落下来了，心平静了许多。原来是我还有利益之心，我之所以认为苦，认为不公，认为难，是因为我还有那个心，这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，让我长功呢。可能是我上辈子欠他们的，这一世应该还给他们。我含泪给师父上香，心里对师父说，我一定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不能给师父抹黑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连续几夜都睡不好，那一晚睡得很香。我开始筹划着还钱，当我找到侄女跟她商量先把这笔钱还了，她坚决不同意，说自己没拿钱，凭什么给她钱。我们就商量着一起去找办事人，去派出所、刑警队、法院、律师咨询如何能找到当初办事的人。所有人都说那人不是本地人，无正式工作，人又联系不上，根本无法解决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才了解侄女认识的那个办事人是一个大骗子，有过多次作案记录，和当初侄女介绍说的完全不一样。当时我心里就来气了，他怎么能跟这样的人交往呢？怎么不了解清楚就把这么多钱交给一个陌生人呢？难怪我学生在电话里也这样埋怨我，看来是我错了，是我没有了解清楚，认为自己只是中间人，帮个忙，与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，真是太大意了。难怪家长说对他们不信任，坚持把钱打在我卡上，他们实际上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，他们这样做也没有错啊。自己学法这么多年，其实还是法理不清，作为修炼人，这种事自己根本就不应参与，对这种不正之风应该坚决抵制才对。再看看侄女的表现，更是让我心寒，费尽心机，想尽种种办法逃避责任，这事好像与她无关。这就是我从小呵护，上学、结婚、生孩子、找工作都是我帮忙操办，为了她我操尽了心，谁要说她一句不好听的我都不愿意。到如今却成了一个冷漠无情的人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我亲侄女，我的心说不出什么感觉了。学生家长逼着要钱，侄女不管，我真是感到就像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白苦一齐降。我反复看被转法轮中这一节法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。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？就是人中有情，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。亲情、男女之情、父母之情、感情、友情，做事讲情分，处处离不了这个情。想干不想干，高兴不高兴，爱和恨，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。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人要跳出这个情，谁也动不了你，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是啊，我应该放下对侄女的情了，她的每一件事都牵动我的心，这是我修炼的障碍。并且通过此事，我也认清了自己有一颗非常不好的心，我对他有强烈的依赖心，因平时我俩做事总能聊到一起，感觉很贴心，感觉他能帮助我，现在要彻底去掉对他的依赖心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明白了 为什么断了几年联系的学生家长主动给我打电话？为什么我把这件事交给侄女办理，会到如此的结果？这都是为提高我的心性而来的。瞬间，我对学生家长和侄女的怨恨就没了。实际上，他们也都是受害者，他们为了我才吃这么多苦。我决定这个钱由自己来还，也不去追究办事人的法律责任了。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，那种美妙的境界无法用言语描述。当我心里真的放下了，事情就出现了转机。侄女一个月后就给我送来了4万元，单位三年来都不发的奖金也开始发放了。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大的难关。如果不是师父博大精深的法力开导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也很感激我的孩子同修和丈夫同修对我的开导和帮助，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我，而是一直陪伴着我，帮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。我也感谢侄女与学生的家长，是他们让我去掉了许多执着心，使我的思想境界又升华了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忍的两件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4日。一月饼风波。一年的中秋节前几天，我去学法小组， A 同修送我一包月饼，让我拿回家和外孙女吃。过几天， B 同修领着 C 同修来我家，C 同修从包里拿出一块月饼，用刀切成几小块，请我和 B 同修吃。 B 同修拿起小块就放到嘴里吃了，我说家里有月饼，一口没吃。两位同修走时，我把他俩吃剩的月饼也让 C 同修带走了。没过几个小时，协调同修大姐来我家，她一进门就气呼呼地说我，你吃 C 的月饼啦？你凭啥要人家月饼？月饼好吃啊，甜啊，给你你就要，你馋。我莫名其妙说，我没吃 C 的月饼啊，他第一次来我家拿出一块月饼切开让我吃，我一口也没吃啊。协调同修叉着腰站在我面前，手指着我的鼻子说，你的场不正才招来的，你有那颗心，有贪吃的心，你馋。我看着他一声不吱，他特别生气，不依不饶地数落了我老半天就走了。走到门口回来又说我，我说大姐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从今天开始按照师父讲的法，什么佛什么道什么神什么魔都别想动了我的心。见转法轮。他听我这么说就笑了，说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他走后，坐在我对面写作业的外孙女小同修对我说，姥姥您真能忍，您也是70多岁的人了，他怎么那个态度对您啊，我差点都没忍住。这时我心里也反上来被冤枉的感觉，心想哪天我得找他交流一下。这时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的法打到我的脑子里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为了提高，要不给你制造出这个环境还不行，你要没这个麻烦还不行，我还要利用这个麻烦提高你的心性。提高心性的同时，你自己在长功啊，你的心性在提高，谁给你制造麻烦的同时，他也在给你德，你在痛苦中，自己的业力还在转化成德，你一举四德，你该感谢感谢人家才是，你还恨人家，对人家还忍耐不住，那就不对了。是啊，同修大姐虽然说话态度不好，但是她确实是为我好啊。如果我不拿 A 同修送我的一包月饼，能引来这件事吗？ 确实是我有贪吃的心，这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啊。大姐帮我提高来的，我该感激她才对啊。想到这里，心里对同修充满了感激，以后再见到她，我都亲切地喊她大姐，从此她对我的态度也特别好。二，对发正念的重视。一次在学法小组发正念，单手立掌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有点迷糊和倒掌了，就睁开眼睛看了一下，正好坐在对面的地同修也在看我。等发完正念，地同修就严厉地说我，你发正念怎么老睁眼，还东张西望的，从我认识你就没看见过你好好发正念，你老是这样能发好正念吗？全小组七八个同修都看着我，我感觉自己的脸都发烧了，但是我一句话都没说，心想同修给我指出来，那我就改。我就说，既然你给我提出来，那我就改，以后好好发正念。回家的路上心里就不平衡了，心想地同修说话态度真没礼貌，我比你母亲只小一岁，你和我女儿一般大，怎么能当着大家这么说我啊？等哪天我单独和他说说这事。晚上在家发完六点正念，脑子里又反上来这件事，心里很难受，我就向内找自己为什么难受。哦，是面子。我就问自己，你是要面子还是要提高？我要提高。这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，是啊，我该感谢地同修啊，修炼人怎么能用人的理，年龄大小来论是非呢？这么一想，心里就非常坦然，并且感觉到心清体透，心性提高了，境界升华了。又到小组学法的日子里，当刚一见到地同修时，心里冒出一丝的不舒服，被我抓到了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不要面子，我要提高。这时地同修当着大家的面给我道歉，一样我给你道歉，上次学法结束发正念后，我对您的态度不好，您的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，我那么没礼貌，对不起。同修说了很多道歉的话，大家都低着头，谁也不看我俩。等他说完，我问他，你说完了吗？你说完了，我说几句行吗？我就把回家后想起师父讲的法前后的心态变化和他说了一遍，然后对他说，你给我道歉，我还感谢你呢，谢谢你帮我指出我的毛病，我也通过这件事在法上提高了，我也真心的谢谢你。大家听我这么说都抬起头来看着我说，真好，你俩都提高了。整个学法小组充满了祥和之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西方人一起工作引起的思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5日。这些年我和西方人一起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有很多机会去观察他们的工作习惯和自己工作习惯中存在的差异，因此会发现很多自身党文化的因素，有些典型的事件对我震撼很大，觉得有必要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这里先交代一下我与几位同事的关系。杰克化名是我的顶头上司，莉莉化名是杰克的顶头上司，朱迪化名是莉莉的行政助理。事例一，有一次我给朱迪写了一封邮件，为方便对方阅读，其中关于产品数量和种类的部分我加粗并加了下划线，然后抄送了相关的人，包括杰克。可是当我们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，收到的产品的种类还是错了。客户过来投诉时，我理直气壮地告诉杰克，这个错误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朱迪。杰克查看了邮件，说确实不是我的问题，然后他就把那封邮件转发给莉莉，
抄送了朱迪和所有相关人员，包括我。当我看到杰克的邮件时，挺震惊的，心想，杰克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多得罪人呀，口头说一下就好了嘛，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地抄送给大家？这下朱迪太没面子了，会影响到他以后升职吗？他会不会记恨杰克？果然，没多久，我发现朱迪的邮件都没有了，既没有人发给他，也没有他回复的邮件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月，我更确定朱迪一定是因为杰克的那封邮件，或者被降职，或者被孤立了。没想到一个月后，他的邮件又出现了，和以前一样，还是处理同样的事务，只是邮箱地址中姓氏改了。原来他是去结婚度蜜月了，回来后按照西方风俗习惯，将姓氏改成了丈夫的姓。因为朱迪不用出差来中国，平时我们的沟通全部是通过邮件。其实我看不到他的邮件时，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，就能知道他是去结婚了。但是由于我那个党文化的斗争思想，认为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争我斗，如果犯了错被人发现就会被整，所以自己就胡乱猜测朱迪一定是被处罚了，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朱迪怎么了，真是荒唐又可笑。用党文化整人的那一套东西去揣测正常人的行为，那肯定是猜不对的。自从这件事之后，我对西方主流社会人的工作习惯更欣赏了，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。在中国大陆的单位里，你不犯错都会有人整你，何况你要是犯了大错误，可能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这些党文化思维形成了之后，在工作中就会用它去衡量所有的事情，在外国人看来一定是怪怪的。事例二，公司有一个大客户的合作项目，丽丽作为领导并不看好，她向决策层汇报时请求停止这个项目，得到了认可。可是杰克却认为项目的成功性很大，就向丽丽请求直接跟丽丽的上级汇报。得到丽丽的批准后，他直接与决策层沟通，并说服了他们继续这个项目。事后杰克非常高兴地把他分别与丽丽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给我看。在他和丽丽的聊天记录中，丽丽说得很清楚，决策人确实和他一样不看好这个项目，而在他和决策人的交谈记录中，决策人最后却同意了杰克的想法，继续此项目。杰克对我说，你看，我常常说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放弃，坚持下去才可能会成功。我在看他们的对话记录时，脑中反映出的第一念是，丽丽自己不想做，也不想让手下人做，万一手下人做成了，就抢了他的风头了。如果公司因此重视杰克而不是他，他肯定会很生气，那样杰克的日子就难过了，杰克怎么那么傻呢？这一念冒出来以后，我就觉得不对劲，这不是党文化里的斗争哲学和妒忌心吗？这时我就警觉了。我仔细分析，丽丽不看好这个项目，在我们大家面前，甚至包括在客户面前，她都是这样说的。虽然这样看起来有点武断和自以为是，但是当手下人请求跨级汇报时，她并没有阻拦，而是客观地为公司的工作考虑，坦坦荡荡地给手下人充分的机会，完全没有维持权威和阻挡别人超过自己的妒忌心。杰克同样没有争斗心和保护自己的心理，心理是为公司着想，并不是为了为自己争得利益，所以敢于向自己的上司请求越级汇报。成功后虽然有一点欢喜心，但没有那种想利用这个机会表现自己向上爬的想法。在把我自己和他们俩做了对比之后，发现我修炼大法这么久，本来对自己在常人中的成功失败，是否得到领导赏识，在法理上已经看得很淡了。可是在这两件事情中，自己发出的念头却充斥着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，以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什么优胜劣汰，以为妒忌拆台在工作中保护自己是正常的人的行为，人人都可能会这样做，其实已经是被党文化毒化的 不知道正常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友善、信任的关系了。结合与没有党文化的人在一起的经历，我从师父的法中体悟，在一两百年以前，人类的魔性、负的一面，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的执着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显示心、名利心等各种人心。因为人在三界中，佛性和魔性同在，而共产邪灵是宇宙在末法末劫时出现的一个变异的东西，就是时时处处争斗。一个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让人不自觉养成的保护自己的意识，为保护自己而养成的狡猾心理，另一个是在利益面前的争夺争斗，而人性应该保持的祥和和善良，被视为无能和愚蠢。我发现这种念头才是魔鬼的意识形态，是中国大陆人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潜移默化形成的。学这些年师父的讲法，师父一再地提到这个党文化的问题，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漏很大，把自己的思维调整到正常人类的思维模式上去，还是需要花很大力气去修的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我有了这样的愿望之后，在后来的几次过关中，在各种杂念纷呈的时候，有一个很强的念头，我有一天要去见师父。一想到我要去见师父，我就来了正念，我要带着一颗纯净的心去拜见师父，这个肮脏的色欲我不要。几次我都守住了之后，我真正的感觉这个色欲的物质，师父帮我拿掉了，思想干净了，人也一身轻，从法理上也更加的清楚认识到，一定要把这个色欲去干净。师父把该给的都给我了，这些人的东西都是应该放下的，自己是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、纯净的体系，不需要任何外来的、低级的欲望之类的东西。选自文章《顽固的执着心是怎么去掉的》。出事后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我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了吗？在生活上，一直以来我都是省吃俭用，衣服也很少买，从不乱花钱，家里一切的吃穿用度都是先紧着老人、孩子跟丈夫，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欲望，我以为自己没有太多的利益之心，其实它是被隐藏得太深了。省吃俭用的源头都是怕花钱，生活总是缺乏安全感，为了省点钱，总在网上比了又比，选了又选，耽误了很多时间，这不就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失的一颗常人之心吗？这是一颗隐藏多深的利益之心啊。选自文章《背法帮我闯难关》。自从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。记得1999年前，刚刚修炼了几天时间，我赶集买东西时，卖主多找了我20元钱，我当时就退给他了，他竟没说一句感谢我的话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去他家买东西，他家的男主又多找了我40多元钱，我当时退还给他，他也没说一句谢我的话。回家的路上，心里有点不平衡，心想他们的为人处事很有问题。两次都把多找我的钱退还给他们了，他们竟没说一句道谢的话。我转念一想，练功人不应该为了得到别人的感谢与认可才去做好事的呀。选自文章《法轮大法修炼是一片净土》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